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读大卫的事情，慢慢慢慢提高好多了，能不再给个别的事实来影响你对整个问题的那个了解。我们感谢主，我们日人说起来，撒母耳记下，从88的那一件事情开始，一直到末了，那么长的一段的历史的记录，你可以看成是神要把大卫从人眼中的王真实的带到是神所要的那一个王。那用我们刚才弟兄姊妹们都现在都已经懂了，是要大卫真真实实的给带到生命做王的地步，然后才坐上神要他坐的那一个位置。当然在这里事情就并不是这样，在这里一大段的时候，大卫已经坐在王位上，但是他生命实在是赶不上来。我想除了刚才弟兄姊妹们所交通到的，我想再提一些事情让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下。第一件事情，亚沙龙的悖逆说出什么？亚沙龙的悖逆，他不仅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悖逆，是带动了绝大部分的以色列跟他一同来去做那个悖逆的事情。但是这个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那就是人悖逆的人的中间的悖逆而已。但是我们要看到大卫的座位是谁给他坐上去的，是神给他坐上去，神也应许了大卫和他的后裔一直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我们记得这神给大卫所说过的这话，大卫也是在神面前做过那样感谢的祷告。但是一回到现实的光景里面来的时候，你立刻就看到这个已经坐在王位上的王不太像王，那些服在那个王管理下的百姓也不是真实的接受这一个王的权柄。就借着亚沙龙的悖逆的这一件事情，就把这个隐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一个阴影显露了出来。那因此我们留意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借助这一大片的事情来在大卫的身上把他真实的带到生命做王的那一个光景。那我想弟兄姊妹，你留意十七章里头有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亚沙龙悖逆了，那对付亚沙龙是谁对付亚沙龙呢？从人来看，我们看到是跟随大卫的那一批，基本上他是犹大支派的人。但是神在那里说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很明显就说出对付神的那一个是亚沙龙，对付亚沙龙的那个是神。留意到哪一句话？十四节，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那为什么神就对着亚沙龙来做这个事情呢？就好像才我他就怎么先提到的，神在以色列中间已很明显的立定了大卫和他的后裔在以色列的那个位分是什么。你现在亚沙龙这样来做，那个实质是什么？ 不是反对大卫，是与神的那个旨意来对抗。那如果你一提到这个方面来留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严肃。你说为那既然是这样，神为什么要允许亚撒龙这一个背叛还搞得那么凶？那弟兄说你往外面去看你就看到了，因为在大卫的身上确实是把许许多多的事物摆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们留意到大卫离开神所要的生命作王的那一个目的还有很远的路程要走。你首先来看这一个，到了18章的时候，那么他们数点的军兵要去跟亚撒龙作战，大卫说我要去。刚才姊妹们的交通都特别提到了，这个是成什么话？如果出去打仗的话，父子相争，这叫以色列王的那个王位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摆在那里。但是神在这里所留意出来的还不是刚才我提的这一个表面的那种光景，是什么？是忏悔败坏大卫，坐在王位上就以为他可以越过神的定规来显明他的权柄。从什么地方看到呢？那你就注意到了，当众军兵要出要出战的时候，战斗的队形已经列好了，大卫就说我也要去。那弟兄姊妹你留意了，第二节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也不介意，我们阵亡一般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那么大卫就说好啊，你们既然是我也怎么不就怎么了，于是王就没有出战，就留在那里。用什么从这一段小记录的里边你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大卫在以色列的百姓的眼中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所以你就看到了我们全部死光了，你没死，事情还在，还是美的。如果你出战了，我们就算没有多少的阵亡，你却是给人打死了，那怎么样？你就看到那个结果摆出来是蛮严肃的。耶稣在什么地方呢？以色列的这一个祭司的国度还要不要存留？接受以色列国度的做王的第一个没有坐稳那个王位就已经给打死了，那这个问题就好大了。那么但是大卫当时呢，他肯接受这样，他接受百姓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提议呢，当然不能说他们没有理由，但事实上神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乃是说出以色列的犹大人当时的那一个属灵的光景。他们没有看见神的手，他们只是看见大卫所站的位置。那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在那里显出来呢？因为他就是从出战歌利亚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好像都是领导着以色列人的，领着他们显明神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就不怕不 仇，敌人有多大的力量，我们都可以应付得来。但到现在的时候，他好像忘记了，是神在他们中间做完全的管理。军兵说：“你不要去了，你去了还不好。”当然，在实际的情形来说，实在是不好。但是大神在这个时候把他绑上来的时候呢，是明明又借助这一件事情叫他看见你自己不能乱动。但是你也必须要注意到你在人中间的那个地位是什么，你不能是一种人的话你就做该做的事情也不去做。那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大卫也参加进去打亚撒龙，合宜不合宜？按人来看就好像父子相争不太美，但是你回到神对以色列的带领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是站在神的那一边，不允许给神的永远的安排打乱的人在那里犯事。如果你转过这边来看的时候，还看的时候，大卫出战是非常好，但是如果按照实际的情形，他不出战是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底下发生的事，底下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亚撒龙被杀的这一件事情。亚撒龙被杀了以后，他受不了。我们虽然还没有很详细的看到他们那个情形，但是你就是从十九章里边已经看到，已经留意到，对于亚撒龙的死，大卫的那个反应，他没有看见神的时候，他只看见我自己的感情受伤，他只看见他自己。你说他喜悦亚撒龙吗？你也不能说他会喜悦，但是他为什么对亚撒龙有那么大的一份感情呢？我说不来，我不知道。因为如果大卫在亚撒龙的身上有别样的安排，这个呢我就不说。但是大卫非常清楚知道，将来他的位置不是传给亚撒龙。他的位置是要传给所罗门，神的话已经说得蛮清楚的了。你要更改这一个，没有人能有资格去更改这一个。那亚撒龙留在那里的话，他现在对你大卫没有把你搞垮，但是所罗门坐上去，他要不要再来搞一次？假如我们估计肯定会。那因此亚撒龙按照他本身所做的事情，他要应该是受处置。如果再加上他在对大卫的悖逆，那就更是应该要受处置。但是大卫就说，你们去要好好的带那个少年人亚撒龙不要伤害他。根据什么？绝对不是根据公义和公理，完完全全是他自己个人的感情还没有受对付到，不受这些来影响。但是感谢神，约雅在那里做着这一件事情，按照外面的情形来看，他好像过分了一点。尤其是他好像，他有没有答应大卫说好，我们不伤害？不过他没有说，不过他心里就从来没接受你这个意思。所以当亚撒龙在树林里边，他的头发被那些树枝缠住抖不了的时候，人家来报信，他头一句话说什么？你们为什么不杀？没有人敢杀，因为他们都说王怎么吩咐你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我们怎么可能下手去杀神的儿子，去杀王的儿子？那弟兄姊妹们，你不能说这个话没有道理。但是神给以色列的百姓的那些律法，或是说那个法律和约束， 像亚沙龙这些人，他受处理的结果一定是要给先除掉。但是大卫，你看到他里边完全是给个人的情感来盖过了神所要的理。因此我们就留意到什么呢？当他就是接上去，我们应该也是在十九章了，应该是又也是在十九章，在十九章，那就是他们回来了。那里记载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们应该是非常非常喜乐的回来，很高兴的回来，因为打胜了，把一切那个阻挡王的那些事物清除了。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大卫在那里哭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亚沙龙啊，军兵的那种情绪就完全给他扯低了，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了，因为王不开心，你们那么开心干什么？感谢主，幸亏也是，又呀，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再看他的事情，他就去告诉大卫，你看你这样子一来，你看那军兵应该很高兴很欢喜的，他们现在都哭丧着脸，如果他们都死光了你就开心了。那这些话非常厉害的打中大卫里面的那一个解不开的结。感谢主，大卫在这里还算是因着约押的话，他实在是看到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这一切，所以他立刻就在神面前转回过来，出去和军兵们一同来还。那这样就是圣经用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来记载的大卫在往后的一做完以后所出的那这个的毛病，我们不要只是单看那是大卫的个人的历史，不，我们应当看到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历史。因为就着我们的天然的本性，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体贴自己，我们不仅是体贴自己，并且体贴自己所喜欢所有一份感情的人事物。但是多少时候就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生命没有继续往前提升啊，就是给我们天然的那个那种事情来拖住。如果你从88的开头来看，在88的那件事情你看到这是情欲的问题，再下来的时候就亚瑟龙这个问题，这确确实实是一个说出来好不好听的，这是亲情的问题。你说亲情都可以那么随便，不随便，他是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只是一个亲情的问题，是那个人牵涉到神的那个安排，与神的安排是对抗的。因此人的亲情的问题应该往后退一步，先要满足神的那个带领和引导。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大部分的事情都是记载大卫的短缺，而神怎么借着特殊的环境来把它矫正。我们感谢主，因为这样的心思对着大卫不是神的专利， 神对着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存这样的心思，因为他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一天主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我们能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感谢主。